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罗冠聪在民主峰会做演讲，又淡定反驳邓炳强。亲共微信群组疑悬赏罗冠聪郑文杰地址。外国社运组织疑见香港流亡政府。高级黑习近平被党媒比作金正恩。中宣部副部长认中共系张倾之下。加拿大华裔航天工程师涉嫌为中国工作被起诉。默克尔路线接班人，德国新总理豪爽接纳难民。反美宣传下，美国好事多，苏州店开业，大排长龙，交通瘫痪。郑爽特大动作起诉倩女幽魂出品方，索赔 1.08 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罗冠聪在民主峰会演讲，并淡定反驳邓炳强。美国主办的全球民主峰会在12月9号和10号举行。10号上午7点，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获拜登邀请出席峰会，并以不具威吓聚焦香港抗争做演讲。新唐人大纪元媒体都有做直播。罗冠聪说，这个足以证明国际社会对香港声音的重视，亦是香港沉沦的例子为对自由世界的警钟。另外，打压民主人权劣迹斑斑的中共就没有获邀民主峰会。反而罗冠聪成了唯一受美国邀请的香港人，令中共恼羞成怒。为此，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连日来疯狂攻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邓炳强先是在7号发表网志，以十足中共外交部战狼的口吻狂轰罗冠聪走佬潜逃、背弃香港，挑动社会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又说他多次发表煽动分裂和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或已经违反国安法，行为可鄙。他又挑拨香港人和罗冠聪之间的关系，说香港年轻人被罗冠聪煽惑而面对牢狱之苦，而罗冠聪却逃到外地继续无耻地充当外国代理人。他还乘机呼吁港人在立法会选举投票，不被无耻之徒得逞。到了12月8号，邓炳强出席活动后，再主动向传媒挑起话题，指责罗冠聪，为他打上出卖国家的罪名，说现代汉奸罗冠聪因为出卖国家沾沾自喜。警务处处长萧泽颐亦在接受商报专访那阵加把嘴，说罗冠聪是被通缉的重犯，违反任何国家最严重的罪行国安法。他还激将罗冠聪回港承担犯法后果。面对香港保安局和警务处头目的谩骂，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脸书淡定应对，嘲笑邓炳强而家处于极度愤怒的状态。罗冠聪说，一个没有邀请中国而又完全无关香港政府的全球领袖峰会，如果套用中国的逻辑，局长这些批评都已经是在干预人家的内政，搬石头砸自己脚。他又指一个市民可以不投票对选举，呼吁市民杯葛竟然犯法。这种打压即使用法律语言包装，亦不能够掩饰他有几荒谬。我不会屈服于这种威吓。罗冠聪继续说，邓炳强煞有介事，其实如今辱华的门槛那么低，很难避免不被中共打上颠覆国家的罪名。他反指邓炳强大量言行都在这里煽动香港市民和国际社会憎恨香港政府，很难说服外界他不是反中乱港分子。他劝邓炳强早日自首，放下屠刀。罗冠聪又说，自己不是第一次被骂汉奸、懦夫、卖国贼。司徒华、李柱铭亦遭过这些骂名，好多仲在狱中的人亦是这样。他说，假如独裁是中国特色民主，封闭是中国特色自由，人治是中国特色法治，那中国特色汉奸应该就是真正为香港付出的人。亲共微信群组疑悬赏罗冠聪郑文杰地址。 11月27号，多个英国华人团体在伦敦唐人街举办停止反亚裔种族主义，拒绝新冷战集会，中共布置打手在集会尾声围堵落单港人。英国港侨协会创会主席郑文杰说，近日已有亲共人士在微信群组悬赏10,000英镑，寻求他和罗冠聪的住址和工作地点，因此向英国警方报案。该群组曾被指在11月27号动员华人去到伦敦唐人街和在现场的港人爆发肢体冲突。伦敦警察厅向立场新闻确认，正调查紧一宗恶意通讯案件，涉及唐人街冲突和郑文杰、罗冠聪而被恐吓事件。网上流传的手机截图显示，一个含有 UK 反港独字眼的微信群组，有286名成员，主要以简体字交流。有群组成员提到郑文杰是英国港侨协会主席，指郑是港独分子的高级领导层，正寻求他和罗冠聪住址和工作地点。又附上一张两人和其他在英港人组织成员和国会议员会晤后照片，并圈起照片中的郑文杰。该群组成员俗指获匿名老板资助，对能够提供相关线索的人送出10,000英镑现金奖励，呼吁报料人私信联络，只要能帮忙找到这两个人的其中一个，10,000英镑我送到你家去。信息发布后，有群组成员回复，只以协助散播信息，很多华人学生已经收到。郑文杰说，已经在29号获朋友转发该批截图，认为明显是恐吓，坦言担心自身安全。於是在30号去到伦敦警察厅的网站报案，警员在12月5号上门调查，了解该群组的来由、身份，再作进一步核实。对于是否有人已透过该群组信息获悉他的住址或工作地点，郑文杰就说，由于最近确诊武汉肺炎，现在正在隔离，因此无从得知。他说自己一向在住宅附近有警戒心，确认没有人跟踪或监视才会回家。他透露，获知今次事件的一两个礼拜前，住宅附近曾有可疑人士东张西望，就算无法证实他们是否在监视自己，依然忧虑有人在找他的住址。网上流传截图显示， UK 反港独微信群组有成员呼吁其他成员将所有在英爱国的朋友加到群组，最好能打交那种，又说下次要动手的话，要先打拿着相机举黑旗和拿喇叭的人，狠狠打这几个要害。这个言论获群组其他成员回复响应，有人问为什么能打交，获回复话，在英国打交是好少好少的事，警察不会捉你，不用怕。同样受事件影响的罗冠聪就透过短信对美国之音表示，悬赏事件目前对他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说他本身相对深居简出，不会被势力吓怕。罗冠聪相信有关当局已经得悉事件，话如果有任何会威胁他人身安全的事件发生，英国政府会适当处理。唐人街冲突发生后，12月3号超过30个港人社区组织和其他族裔团体联合声明，表示关注在英港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人士人身安全。声明说，这些手段不单止威胁到香港人和其他港人的支持者人身安全，仲严重侵犯香港人的基本言论自由，呼吁各盟友携手对抗在任何地方发生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独裁国家暴力。外国社运组织而建香港流亡政府，北京政府收紧对香港管治，正令海外组织筹划成立一个类似西藏的香港流亡政府。据名为 Atlas 运动的海外社运组织说，考虑成立一个代表港人的流亡民选政府， 在国际上代表港人利益和提供一定的政府服务，并游说英国国会承认和支持该政府的成立。Atlas 运动网站说，港区国安法令香港民主和人权受到最严峻的挑战，而港人亦无法透过投票在今个月中的立法会选举中有效选出民意代表或在体制内外发声，有关情况必须改变。该运动和一班香港义工商讨后考虑可否成立一个属于香港人的流亡政府，首先就是听取港人的睇法。网上的问卷调查有19条题目，涉及方向性选择和具体操作，例如问卷询问流亡政府应是代表海外港人定是所有港人，功能是什么，该政府应以总统制、议会制、混合制抑或是以公投决定政府政策。资金方面，流亡政府应否接受公众、商界或外国政府捐款，亦或是以商业形式运作，甚至问及如果不用运动建议的方式，流亡政府可以如何成立。Atlas 运动表明，会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在英国国会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协助港人成立流亡政府，并提供财政、物流、政治层面的支持。运动认为英方在中英联合声明下具有责任。考虑成立香港流亡政府的 Atlas 运动今年7月创立，现有20000名会员，活跃会员有来自19个国家的1500人。高级黑，习近平被党媒比作金正恩，中宣部副部长认中共是张倾之下。这两日中共党媒相继发文吹捧习近平，没想到是涉嫌高级黑。12月7号新华网、人民网同时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金正恩要求军事教育工作者无限忠于党的领导，引起翻墙的中国网民热议，认为文章其实是闹习近平和金正恩一样。8号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亦发表中共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鸿吹捧习近平的文章，却意外漏口形容中共是大夏张倾。新华网报道说，金正恩在日前举行的军事教育会议上，要求搞朝鲜军事教育的成员无限忠于党的思想，和要做真正的教育战士，彻底按照党的思想、政策和方式进行军事教育工作，将学生培养成绝对忠于党中央的指挥员。无独有偶，无独有偶，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12月3号在国防大学亦作报告说，中共军队必须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等等。因此民间普遍认为党媒将习近平降到金正恩同等的位置，而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8号在头版发表中宣部副部长陈海鸿署名文章，吹捧习近平自18大以来以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才伟略和赤胆忠心，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张倾，即刻惹来翻墙网民热议。有网民直指习近平不时反复地说，时与世在我们一边吗？为什么又变成大厦张倾呢？亦有网民笑话，这个是不是不满江泽民、胡锦涛将中国变成危楼？加拿大华裔航天工程师涉嫌为中国工作被起诉。加拿大华裔病毒学家邱香果夫妇涉嫌泄密的案件还在侦查中，近日又传出一名加拿大航天局工程师因为涉嫌为中国航天公司工作遭到警方调查起诉。有专家警告，中共每每透过学者专家窃取高科技，加拿大不可以不谨慎。加拿大航天局发声明说，前工程师郑万平违反身为公职人员诚信罪名，已被王家骑警调查并起诉。 警方话，根据证据，郑万平涉嫌利用佢担任加拿大航天局工程师嘅身份，为一间中国航天公司工作，同冰岛就安装卫星站设施嘅协议进行谈判。警方话，航天局系本国重要基础设施嘅一部分，需要保护。61岁的郑万平居住在灰省蒙特利尔郊区，他在7号被捕，12月15号会在魁北克法院出庭受审。资料显示，郑万平原本在航天局担任项目经理。1991年，他在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是公认的空间专家，是纳米、小卫星、空间结构和微缩空间、有效载荷等科技领域的领先学者。由于对郑万平在工作之外的私人活动感到担忧，加拿大航天局先启动内部调查，19年终止同他的雇佣关系。随后王家骑警接手该案调查，最终提出起诉。原任职于加拿大国家实验室的华裔科学家邱香果夫妇涉嫌泄密案已经备受关注。邱香果被指曾在19年3月将致命病原体伊波拉病毒和亨尼巴病毒样本寄往武汉病毒研究所。她和丈夫19年7月被停职，王家骑警启动调查，两人在今年1月被解雇，如今都已经移居中国。多次呼吁加拿大需要对中国摄取学术、高科技和商业机密。进行高度提防的渥太华大学教授约翰斯顿说，类似这种案例已经不是一两宗了，中国和一些加拿大大学都有很深的联系，例如阿尔伯达大学、约克大学、女王大学等。他们曾和中国合作关于纳米、深化和人工智慧等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却发生知识产权被盗用的问题或风险。很多例子已经证实加拿大国家安全受威胁。反美宣传下，美国好事多苏州店开业，大排长龙，交通瘫痪。美国最大的会员制连锁批发超市好事多在大陆的第二分店12月8号在苏州开业，虽然中共不断进行反美宣传，但民众的购物热情丝毫无减。开业当日，排队的人潮一度瘫痪周边交通，当地政府还出动救护车戒备。好事多 Costco 在19年8月首度进驻中国市场，在上海开设第一间门店，生意火爆到开业半日就卖断货。而好事多在苏州的门店盛况亦不遑多让。好事多苏州店开业当日凌晨3点，店外已经排晒长龙，不单止店外有救护车戒备，店内亦有保安维持秩序，以防人潮拥挤发生意外。好事多的开业盛况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展示好事多外面排起的长龙，并配上文字，预约的亦不一定入到去，无人机都出动了，已经不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还有网民说，讲好的反美呢，民众都知道边边信得过，反美是工作，赴美是愿望，美科人人爱，大家一齐嚟，太疯狂啦。默克尔路线接班人，德国新总理豪爽接纳难民。12月9号，欧盟内部事务专员约翰松在布鲁塞尔宣布，15个欧盟成员国决定接纳并保护4万名阿富汗人，令他们在欧洲安顿并开展新生活。他解释说，允许更多阿富汗人通过受控制的途径进入欧盟，有助于预防非法入境的发生。今年10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说，有大约85000名阿富汗人，有必要从现在藏身的阿富汗邻国被接到其他国家避难，这个过程应该是5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因此呼吁欧盟各成员国帮助接纳这个人数的一半。 具体各成员国40,000名阿富汗难民中，德国竟然接纳远超过一半的人数，达25,000人。新总理乔尔茨就曾经声称他会继承默克尔的路线，而法国承诺安顿2,500名阿富汗人，外加5,000名不同国籍的难民。荷兰就承诺接纳3,159名阿富汗人，外加1,915名不同国籍的难民。西班牙承诺接纳2,500名阿富汗难民和1,200名不同国籍的难民。瑞典就接受1,500名阿富汗难民和4,200名不同国籍的难民。根据欧盟数字，自从塔利班政府重掌阿富汗政权以来，欧盟各成员国已经从阿富汗撤出约28,000人。郑爽特大动作起诉倩女幽魂出品方索赔1.08亿元，因代理任务、阴阳合同等丑闻被列入劣迹艺人遭封杀的大陆艺人郑爽，12月9日突然大动作控告北京文化等五间电视剧《倩女幽魂》的出品公司，理由是演员片酬纠纷问题，要求五被告支付人民币1.08亿元，引起关注。据北京文化公告，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等诉讼文件，原告郑爽因某电视剧演员片酬纠纷问题，向公司等五个被告提出诉讼，要求向他支付人民币1.08亿元。12月9日，北京文化发布公告说，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02/240传票起诉状等诉讼文件，原告是郑爽。郑爽一共告了五间公司，他的诉讼请求包括请求判令被告四上海精验沙科技有限公司向郑爽支付1.0825亿元，请求判令被告一北京世纪伙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二天津家圈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三浙江维众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被告五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对1.08亿元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对此，北京文化话，郑爽因某电视剧演员片酬纠纷问题起诉上述被告，北京文化作为该剧的投资出品方，未同郑爽同佢关联的公司签署过相关协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会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时代财经报道说，该案所涉及的电视剧正是郑爽2019年拍摄的古装电视剧《倩女幽魂》，现在改名为《只问今生暖苍冥》。郑爽在之前先因为该剧的阴阳合约案逃漏税，被罚人民币近3亿元，而《倩女幽魂》亦面临禁播。报道说，《倩女幽魂》是北京文化前全资子公司世纪伙伴投资拍摄，天津家圈是该剧的承制方，截至该公告日，该剧尚未最终制作完成，因此天津家圈尚未提交最终结算报告，因此北京文化暂无法准确核算片酬等数据，郑爽可能因此尚未领到片酬。但北京文化强调，公司作为该剧的投资出品方，未同郑爽和关联公司签署过相关协议，将积极应诉，并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北京文化曾押中《战狼二》《流浪地球》《你好，李焕英》等电影，市值一度高达160亿元，但随着郑爽代人风波和财务造假事件的落定，截至12月9日，北京文化股价为5.12元，市值36.7亿元。伴随着北京文化的是股民漫长的维权之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